1月2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北京冬奥组委和中国奥委会共同举办了共享科技冬奥全球媒体创新论坛。那么在论坛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展示了北京2022冬奥会以及冬残奥会宣传报道当中将要用到的一些创新技术。那么今天开讲了，作为本次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将会邀请不同科技领域的嘉宾和全球青年一块儿共看冬奥。那么当冬奥和创新碰到一块儿，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和故事呢？
大家好，我是大徐。今天呢，不说篮球，我们要说一说，我们要为大家怎样呈现一届不同的北京冬奥会。为什么我们选择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介绍？因为这里是北京夏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共有的地标。在鸟巢的北侧呢，是玲珑塔，当时是2008年各大新闻机构的演播室。播音员呢，还有主持人呢，在那个地方会采访运动员，播报新闻。它的背景呢，就是北京当时的皇城和故宫。从它的视角呢，可以一直看到永定门。但是冬奥会呢，这个演播室呢是设在了鸟巢的南边，是以北京的北侧为这个背景。那么可以看到鸟巢，可以看到玲珑塔，一直可以看到燕山山脉。奥运会开幕之后，我们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呢，一去领略北京张家口延庆啊整个我们奥运三个赛区的优美景色。另外呢，就是北京冬奥会的转播呢还使用了很多的高科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咱们得好好说说主媒体中心 MMC， 原来的国际广播中心是专门给转播商用的 IBC， 和给文字和摄影记者用的主新闻中心 MPC 两个合为一体。这是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把两个中心呢合为一体。在冬奥会期间，这里是一个最繁忙的地方，它是媒体和转播商的这个工作的大本营。我们进去看看。现在我们要走过去呢，看一看这个高科技的亮点。这就是现在全世界奥运会历史上最大的一块 8K 高清的巨型屏幕，说大屏幕呢都不足以形容它的大。那么总台呢这次呢和这个奥林匹克转播公司一起合作，那么将承担呢开闭幕式的 8K 信号制作，同时呢还要负责这个花滑的，还有这个首钢大跳台的这些信号制作。所以呢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呢，我们将欣赏到一场真正奥林匹克这个和人类转播历史上最清晰的一次高清信号的盛宴。我们现在看到呢，这里是文字和摄影记者的工作间。我们看到呢，在每一排工位的两端呢，都安装了这个电视屏幕。那么这样呢，使得无法到比如张家口、延庆的这个记者，同样可以感受到赛场的每一个感人的细节。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叫新闻家专业的这个摄影即拍即传的系统。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每一个记者拍完了这个胶卷呢，要送到主新闻中心的冲印中心去这个冲印，发一张片子大概需要最快需要45分钟。到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即拍即传的系统呢，最快呢可以达到45秒，向这个媒体和这个受众呢发出一张精美的这个经过编辑的照片。所有的这些新技术的应用都使得奥运会呢在当今科技的助力下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进入到一个数字的新时代。那么大家在讨论在这个新时代中呢，运动员、转播商还有这个摄影记者、文字记者是吧，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传播奥运会，这都是我们大家去值得期待的。
我在看，看冰刀和冰面间的相互作用。 我在听，听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这是运动员起步，脚下发力时的声音。这是运动员转弯，追逐超越时的声音。这是运动员加速，流畅滑行时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制冰工程系统的设计负责人马进。速滑呢，追求的是速度。优秀的运动员在速滑比赛过程中，时速可以达到50-60公里。而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成绩都是以0.01秒来计的，就需要给运动员提供一个绝佳的比赛场所，就是我们把这个冰面做到最高的品质。广大观众看到的是运动员精彩卓越的比赛，而在这个运动员的脚下，其实隐藏的是我们国家强大的制冷工业体系。说实话呢，这块冰有点来之不易吧。因为二氧化碳制冰在用在一些30×60、1800平米的这种标准冰场上，啊，像我们目前这个接近12000平米的冰场，全世界没有采用这个技术。我们现在在冰丝带地下2层的制冰机房，所有二氧化碳制冷制冰的奥秘就储藏在这里。传统制冰技术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将近4000倍，而我们这个二氧化碳的制冷剂，它是指的把这些要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回收控制到制冷系统中。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计算，这个场馆如果是按照全冰面运行的话，一年能节省200万度电左右，在北京地区相当于6000户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100多万棵树的碳排放吸收量。这12000平米的冰面啊，不仅仅用于冬奥会的比赛，在赛后呢，我们还要可以进行综合利用，可以作为群众性冰雪娱乐以及各种冰上演艺活动的一个场所啊。欢迎大家在冬奥会后来国家速滑馆亲自感受一下这12000平米的冰面，尽情的驰骋。
肚子疼不疼？
还可以。目前患者胸腹部有压痛针，请求转到我院继续治疗。
收到。
我是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奥英芳，我所处的位置是我们医院冬奥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由于冰雪运动损伤的复杂和多发性，所以说在救治过程当中，时间和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出现伤病以后，其不同的环节要互相配合，以达到快速院前转运和快速院内救治。
我们这是冬奥医疗救治的第一站，也就是雪场 FOP 的救治地点。这里头要求我们的滑雪医生医护呢，事发后呢4分钟之内呢，从他的哨位到达现场来进行患者的伤检和抢救。整个北京冬奥会滑雪赛场的梦之队有90多人，经过了3年左右的一个反复的训练，在他们很好的滑雪技术的基础上呢，有了飞速的提高。
对于伤病的急诊救治的时间感觉非常之深刻的，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的时候，上级的电话告知我们国外比赛的运动员着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需要赶紧空运回国，要进行手术治疗。当时接到电话任务的时候呢，只能通过短短的几句的沟通，整个转诊过程当中伤情的变化情况难以预判。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一直就在想，快速转运 不单纯是物理空间的一个缩短，应该是一个集成的方面。我们的救治指挥中心充分利用了高科技 5G 技术，将雪场、救护车、直升机和我们救治医院整体的联系在一起，这相当于为我们医生在救治的各个环节放了一个前置的眼睛，可以看到雪场的情况、现场救治的情况，救护车或飞机上的救护人员可以实时的跟地面指挥中心沟通转运过程当中伤员病情的变化。以前我们医生是不可能到达现场去做这些预判的，这些前置的眼睛让我们的诊断治疗的部署有了依靠，做到了心中有谱，为抢救患者提供最有效的时间保障。我们既要为我们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冰雪运动员可能出现的一些伤病进行服务以外呢，也要更好地为冰雪运动爱好者呢进行医疗服务。冬奥会向我们走来，我们要做好一切医疗保障工作，一起向未来。
我刚刚开箱的是我们特别为冬残奥运动员定制的保暖护具。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截肢的运动员他对冷的感觉非常弱，等他发现比较冷的时候已经冻伤了，那么有针对性的研制了这些保暖护具。我是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残奥运动员运动表现提升的关键技术重点项目的负责人金立红。这个是我们在保温辅具中间的两个石墨烯加温片，这是一个冰箱，在这个冰箱里面呢要进行降温，然后呢在里面这个加温片进行加温，检测不同的反射层对保温持续性的影响。这个是红外摄像机，主要是测量它的温度，颜色越深证明它的温度泄露越厉害，温度越浅保温性能就越好。现在环境的温度是-10°，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了10分钟，两种不同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区别来，有反射保温那一层表面温度只有17°，普通的材料我们现在温度达到30°，那么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证明，就是我们现在选用的这种反射层的保温材料能够使它的加温效果更好，而且持续性更长。体育科学上的一些创新啊，常常关注的是运动员一些感受，包括我们运动员在使用器械时候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呢是心理方面的影响。这些科研呢，实际上是带着温度的。我们在这个下队的时候，很多运动员反映他们的腰酸背疼，专家下去也没有找出什么样特别的一些肌肉损伤。我们发现很多运动员做一些标准的动作的时候姿态不稳，这由于他的功能的缺失，他只有一部分的肌力能够得到锻炼。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发现国内外在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多，所以说我们把肌力不对称，尤其是核心肌力不对称这个事儿，作为我们冬残奥运动员提升他运动能力的一个关键点，我们进行了深入研究，专门研发了一些动态训练设备，使他的肌力不对称呢能够得到更大的缓解。运动员也明确地跟我们表示啊，我们也知道终于原因是什么地方了。我觉得这些运动员都是很伟大的，我们是希望找到他的极限，能够激发他的潜能，同时呢用科学的手段或者科学的办法使他们的能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我很期待参加6个大项的所有运动员能够在赛场上展示出自己最佳的能力，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而且实现升国旗奏国歌的梦想，让大家一起为我们的冬残奥运动健儿加油。
在这辆独特的冬奥专列上， 我们设计了六个超高清机位，让京张高铁沿线的景色有了独特的呈现视角。为了给全球的观众呈现一个不一样的冬奥会，我们让超高清视频、5G 高速传输与中国高铁碰撞出科技创新的火花。而在这六个机位的背后，还有第七个隐藏的机位，那就是我的眼睛。
大家好，我是奇异，我是总台 5G 媒体应用实验室负责人，我现在正在北京北开往崇礼的奥运专列上。
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六个超高清机位中设置在车头、车尾、驾驶舱的景观机位拍摄的画面。
通过这个摄像机，可以把我们京张高铁从北京一直到崇礼沿线标志性的景观，同时是在350公里的时速下都拍摄下来，包括我们的八达岭隧道，包括我们的官厅水库，都可以通过这个 4K 超高清的镜头呈现给直播当中观看直播的观众。第一次来这个咱们的复兴号上面的时候，我还说呢，说怎么这个复兴号才八节车厢啊，说这很短呀、啊、这个车厢。但实际上从春天到冬天，从2021啊跨至了2022年，当我们在第一车厢和第八车厢去安装景观机位，每天往返于两侧去调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同事的微信的步数每天都在20000步以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了这辆冬奥列车的实际的长度，发现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短。除了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景观机位之外啊，我们在车厢内还设计了一个油漆的机位，就是现在正在拍摄我这个机位。通过油漆呢，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车厢内的无线传输系统来把超高清信号回传到总台的观众面前。这个油漆呢，我们可以实时的拍摄到乘坐这辆车的运动员，让他们在这个车厢上第一时间讲述自己在赛前赛后所遇到的一些故事。在复兴号冬奥的智能化专列上面， 5G 网络的速率到底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测一测。可以看到绿色指示针代表它的下载速率，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终的数值定格在了400多。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下载一部1.2G 的高清的视频只需要20多秒钟。 5G 和超高清画面的搭配，不仅如此，我们在冬奥列车的第八节车厢上面打造了全球首个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刚刚说的这六个超高清的机位，还剩三个没有说，这三个机位啊就在我们的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当中。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一位神秘的嘉宾，下面就请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看。你好啊，小涛老师。
齐老师您好，欢迎齐老师来到我们开讲。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高速移动的这个高铁上面打造一个演播室？为什么呢？
我们是把整个咱们中国的 5G 技术，以及我们的中国的高铁技术，还有咱们总台的超高清视频编辑码技术，通过这次冬奥会融合到一起。这个结晶，您现在所做的这个京张高铁的 5G 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咱们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运动员和冬奥的嘉宾，他们都在这个飞驰的列车当中，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在350公里的时速下面，去接受咱们总台的演播室当中的采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体验。
但是我知道 5G 的信号速度很快，咱们350公里时速的高铁速度同样快，这在你目前的这个测试当中，能够完美的呈现出这种转播的效果吗？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次 5G 超高清移动演播室必须要克服的，也是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如何在京张高铁这个350公里时速下，又可以把咱们总台的超高清的视频通过 5G 的网络顺利安全的传回到总台去进行来播出。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次要重点克服的一些困难。当然了，我们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我们跟运营商 跟咱们的国铁集团在这个各个工种进行合作，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了，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太了不起了，350公里的时速能够呈现给我们的这种飞驰当中的报道，一定会是吸引人们眼球的。
没错，
我要正式来一段播报了，接下来的播报我一个人完成吧。
好，谢谢。
其实刚才大家通过最后一个镜头已经看到了，我是在演播现场，但是齐老师呢是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工作的现场，但是通过非常先进的现代的这种传播技术，我们两个人可以实现两个不同时空但是面对面的对话。所以这样的技术在2022北京冬奥以及冬残奥会的宣传报道当中将会大量的使用，而且大家会通过这样的技术能够几乎身临其境的去切身的感受北京冬奥的魅力。那么今天共享科技冬奥我们的分论坛也请来两位嘉宾到现场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他们眼中科技冬奥的魅力。有请北京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部长徐继成，有请徐部长。大徐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有些观众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叫您大徐老师，因为当年我还是一个狂热的篮球迷的时候，徐老师当年是篮球的解说员，解说过很多精彩的篮球比赛，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是突然有一天您就不解说了，就您的这个岗位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
对，
所以这些年您都一直在为奥运
去申奥，申奥回来之后呢，这个反正都奥运会都申办成了，就接着办奥吧。因为08我也是干同样的工作，媒体运行的这个所有的工作，所以呢这次呢我就是继续啊，双奥人双奥成。
欢迎您。接下来还有一位嘉宾，但是这位嘉宾呢我们要通过连线的方式把他请到现场，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科技冬奥专家委员会主任、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范维成，有请。范院士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您好。
薛老师好。啊，各位嘉宾好。
欢迎您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拿大家比较熟悉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这个项目来比较的话，两位觉得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更接近于哪一个冰雪项目？哎
呦，这个还真有点难。我自己的工作呢，其实是做这个科技冬奥重点专项顶层设计，就是根据冬奥举办的所需要的科技支撑所希望解决的一些重大任务来编制科技冬奥重点专项的指南，然后呢吸引这个全国最优秀的科技队伍来发起冲击，而且呢把它分解成一些重点的任务，算是从高处一直到落地，所以是不是有点像高山滑雪？
嗯，高山滑雪。
您像大跳台，像首钢那个大跳台，您不光要从高处落地，您还在空中翻转好几圈儿。
嗯，得炫酷。
要炫酷。
对。
那您呢，徐老师呢？
我实际上是两个项目的结合。嗯，是吧？首先呢，我是越野滑雪，场地最大。哦。是吧？因为记者来回跑，三个赛区。
是的，是的。
是吧？我们刚才说开发了这么多的设备，包括高铁，都是为了解决记者的这个来回跑。他一天得好几个场地，那么另外呢还有冰壶，啊，就包括转播呀，包括报道呀，你得精准呐。现在的新闻宣传呢，媒体的传播呢，需要大量的高科技的支撑，设备设施的支撑。那么这些设施设备呢，到了奥运会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基础的工作条件。我们就是来为媒体准备这些基础的工作条件，要把这个范院士呢开发出来这些新技术，在这些基础的平台上呢应用起来。把奥运会呢用多角度多方位，是吧，多渠道多空间维度来传播给我们的这个受众。
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平时开讲一样，很多的观众也通过网络发来了小纸条的问题，在现场来问一问我们的两位嘉宾。去年十一月份，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雪，冬奥场地对于这样的极端天气会有哪些预防措施？还预防什么呀？我们求之不得啊，哪有什么人造雪啊，这下一场暴雪啥都有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吧？
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
真正靠天然降雪的实际上是没有，一定要有啊人造的雪来补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要求比较准确的气象预报。那么在冬奥会这个阶段呢，要求气象预报的空间分辨率是百米级，时间分辨率是分钟级。哇啊，就是要超过一分钟你就要报出啊它新的是什么样，过了100米啊，这个气象的状况就有差异，所以这里边的科技含量相当的高。
而且这些气象条件对于运动员的发挥来讲至关重要。
如果雪太大了之后呢，很多赛场啊，原来坐着那些赛道那就全覆盖了，你找不着赛道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雪再大，它都要把它压实作为最底层，那么上面呢要人工造雪来满足不同项目。直观的形象就是做一块冰的萨其马，它实际上滑高山滑雪滑的不是雪是冰，它只有那个冰呢达到一定硬度，每一个运动员滑行时候呢它的那个冰面呢才是一致的，如果太软了呢会降低你的速度。
你像我们这种业余滑雪的，一看下雪高兴得不得了，哎呦第二天早上可以滑那个粉雪，我们叫粉雪，人家专业的一看下雪第二天不出门。谢谢，谢谢我们网友给我们传递到现场的小纸条的问题，也谢谢两位。我们还有几位云端的观众，他们会有问题向两位发问。我们首先现场接近我们第一组云端观众。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你好。
我是 Vika， 我的中文名字是段卫伟，我是俄罗斯人、我现在在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市，我是一名汉语老师，
现在在俄罗斯教汉语。你的学生多吗？
我觉得两百左右，我们的大学。
哦，两百
那
已经挺多了，
很多了，
那是个大班了。
对，
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嘉宾们？
我觉得现在中国速度无处不在，比如高铁、5G。请问，在冬奥会中有哪些科技能体现中国速度呢？谢谢。
这个问题我想来回答一下，我们媒体行部呢是要给冬奥会做一个大的主媒体中心，一共是41万平方米，它的钢材的使用量大约是鸟巢的3倍，那么它的建筑速度只有2年半，这个可能是体现中国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两年半的时间真厉害。
我也补充一点，我自己呢其实中学是学俄文的、我现在大概还能记得欧青哈拉硕很好的这个意思，这个舌头也还会打个弯。那么我觉得体现中国速度这一块呢，我们在这个科技冬奥来支撑的重点任务之一呢就是高水平参赛，所以在科技冬奥里边呢支持了一批项目，提高运动员的训练的水平，会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期待，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呢，你也可以期待这个中国运动员和世界其他各国的运动员一起可以把这个速度呢做得更快。谢谢
范院士，期待着中国运动员、俄罗斯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能在这一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展现出他们最好的状态。
谢谢，再见。
下一位云端观众，你好，两位好，欢迎来到开讲吧。
老师你好，我是日本人，我叫高教练。现在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一位日本的观众朋友，欢迎你，欢迎你。
我叫熊传传，来自湖北省公安县，现住东京。
那我们是老乡，我是湖北人。
我知道，谢谢谢谢老师。
所以你现在在日本留学？
是的，和连同学一起参加了这次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
また、各国の選手団は日本のボランティアの歓迎を心よく受け入れてくれました。そして、オリンピックが開催されてよかったと感じます。オリンピックでは、隣に座るリュウ・デンデンさんをはじめ、多くの方との新しい出会いもありました。今日はここで、お話ができてよかったです。先生に質問です。オリンピックは、多くの外国人選手や、その関係者、障害をお持ちの方などが訪れ、会場や宿泊施設などを利用す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ます。これらの施設で、火災や不測の事象が発生した際には、誰にでも分かりやすく効果的な避難誘導が必要にな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北京大会ではそういった方々にも優しい防火対策はどのように行われますか、お聞きしたい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日本国民的这个防灾意识是
非常强的。
是的。那么刚才日本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还是做了很充分的这个准备。现在在所有的这个场馆的建设当中呢，从它的设计阶段就做了很好的防火的设计。另外在所有的这个有人行动的这个通路上呢，也都有供残疾人使用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通道。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国的这次安排的志愿者的数量相对是比较多。中方呢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保障安全。
谢谢范院士的回答。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防患于未然，尽管我们有如此充分的预案和准备，但是我们会更加谨慎小心的，尽最大的努力去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相信我们呈现给世界的一定是一个公平公正安全的冬奥。
北京冬奥组委会向日本的这个组委会的同事们呢，特别是志愿者表示感谢，因为你们是最勇敢的，是不是在疫情之下第一个举办的，这样那么有很多的经验是吧，供我们借鉴是吧。奥运会三部曲，平昌的成功，这个东京的勇敢，到北京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云端的观众的提问。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现场的青年代表，你们最感兴趣的、最想跟两位嘉宾交流的问题，现在可以开始发问。
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种船队的马涵宇，今天来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短片。
好的。
嗨，大家好，我是猎豹。今天是我在宾斯代场馆打工的第270天，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工作的环境——国家速滑馆。哎，我那俩搭档呢？
我们在这儿呢。
我担任猎豹的云台手，我的右手来控制摄像机的俯仰与方位，我的左手来控制摄像机的推拉与聚焦，控制画面的放大与缩小。
我是猎豹的飞行师，我就是通过调整这个摇杆来实现对猎豹的速度控制。大道速度滑冰运动员的速度约为15米每秒，要能实现对这个运动员的超越，我们把猎豹的最高速度定到27米每秒，约为90公里每小时。
除了跑得快，我还能华丽转身。看，
高速轨道车可以转弯的秘密就在这里，由4对侧抱轮将它紧紧地抱在轨道上，转弯的时候侧抱轮提供侧向的力，电机提供向前的力，实现了高速的转弯。
能平行跟拍运动员在直道和弯道上驰骋的精彩瞬间。
我们在冰丝带架设了总长为332米的轨道，形状类似于 U 型，整套系统现已实现了全国产化，可在直道和弯道全程进行高速的跟踪拍摄。
能不能超过世界上最快运动员，就看我的两个伙伴的操作了。
冬奥，我们三兄弟来了。
对，
韩宇，我得特别谢谢你。我现在记着我在场馆见过你，其实当时这套设备我们都去看过很多次，非常好，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个你们现在已经测试过了是吧？
从四月份就有一个测试赛，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着测试。
效果好吗？就是
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基本上能够像就高速的运动员能像静止一样的跟在你镜头里，
他可以始终看到运动员在整个这个滑行过程中脸部的表情、啊、哇，那个这个拼的时候呢，甚至汗水啊，是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一个大的一个进步。
速度滑冰是人类不借助外界机械设备能达到最高时速的一项运动。然后为了跟拍这项体育转播呢，各种转播工程师也是下足了心血，
为你们两个点赞。
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新技术，那么怎么才能让普通的老百姓感受到转播技术的提高呢？
讲得非常好。其实在这个科技冬奥里边呢，有一项任务呢，就是智慧观赛。咱们这些这个媒体的转播技术呢，把很多多角度的这种摄像呢都放到了云端，你希望看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你希望看的啊这样一个场景，这个呢就不像以前仅限于啊人家切到哪台摄像机你就只能看这台摄像机所出来的这个图像，那你可以有更多的自己的这种选择，那就会非常的精彩。在这个转播的里边呢，同时还能给你提供更多的一些数据，甚至于包括这个这个运动队以前的运动状况怎么样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特别优秀的运动员呢，他们会是一种什么表现呢等等。
奥运会就是加速器，
无限的可能。
奥运会就是一个加速器，
对，
然后推动所有的新技术的应用。
技术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谢谢樊先生。好，下一位。
邵老师、徐老师、樊老师，你好，我是韩国留学生金恩智。我从小就喜欢滑冰，那么我想问一下，中国就冬奥会结束之后，冬奥会上出现的那样的高科技术和场馆是以后打算如何利用呢？那么漂亮的场馆冰丝带这样的场馆我们可以去滑冰吗？谢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这次冬奥呢专门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叫继承奥运的这个遗产，那么特别是在绿色、智慧还有呢为人来服务的这些方面呢，来把奥运的遗产充分的利用好。那么北京郊区呢，其实有的地方它不是奥运的场馆，他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滑雪场，那么到了周末啊基本上都是爆满，所以对这个冰雪运动的设施的需求量其实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相信呢，在这些方面呢，像这次啊新建的那些冬奥的一些场馆啊，无论是在北京的这个冰丝带，那么像崇礼那边的这个跳台，还有在石景山那边建的这个滑雪的这个跳台，那么以后呢一定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应用。
范院士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个小的秘密，冰丝带它未来的是一个叫冰上娱乐城，它就是那个场馆中间的那个圆形，它也可以浇上冰，那么这样呢可以把它分成四个冰球场供青少年打冰球。国际奥会已经把北京冬奥会呢和夏奥会呢作为一个典范，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谢谢，谢谢老师，
那
期待到时候去冰丝带那儿就滑冰了。
谢谢。好，下一位。
邵老师好，大学老师好，范院士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转播技术团队的康明杰。我在冬奥会的任务是转播 8K 的开幕式。哇，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短片，介绍一下我们的转播车，请大家一块儿看一下。我第一次见 A6 转播车是在2020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不能叫一辆转播车，我看到的是一个拖挂的一个车底盘，然后有两个这个侧拉的框架就放在旁边的地上，我当时就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两个框架是怎么样去
组合成这么一辆转播车的。所以随着工程进度，然后那个车体就逐渐逐渐的集成完毕了。其实就特别像看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成长起来一样，不过到现在大概也就半岁。集成完毕之后，第一个活动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这个文艺演出《伟大的征程》这个节目的一个 8K 录制工作。然后 A 轮转播车的第一次直播活动是那个西安的全运会开幕式，等于说 A6 转播车第一次参加直播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第一次考试，就是大考。其实对我们来说任务非常非常艰巨。我们这团队其实非常年轻啊，我们其实平均年龄才不到30岁。
谢谢。而且我刚才去这个场景里面成功的找到了他本人，他说这是他，他跟他的同事们都不生活在同一个季节。
对，因为您可以看到这个小人，
你们的同事们都穿着短袖坐在这儿操控这个设备台的都穿着短袖，他穿着军大衣。这是真实的对吗？因为你的这个工作环境会冷吗？
对，这是一个真实的工作场景。A6 转播车分为6个区域，包括了有音频区、多功能区、主制作区，然后第二制作区、基础区以及机柜区。您看，您那把这个小人拿出这个区域，是我们的一个强冷机柜，是一个机柜区
散热。
对，因为设备需要散热，所以这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冷的。它是一个，
它是站在这里面
空调最足的一个区域，是一个强冷机柜。
而就在这样一台车里面诞生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4K、8K 的超高清的信号。
对，
观众朋友们可能对8K 设备、8K 信号不太了解。嗯，然后我今天让同事们拿了一个 8K 设备拍一张萨老师的照片。
不，我不同意。不，你得征得肖像权人的同意。
照片已经拍完了，存在 Pad 里了，您可以看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拍的？我心里蹦蹦跳。
一张是 8K 照片，一张是高清的照片。嗯，这张是高清的照片，您可以放大看一下，看一下它的细节，几乎就是放大之后就没有什么细节。
到这儿已经很好了，不要再放大了。到这儿看还像30多的。
然后往右边那张照片是用 8K 摄像机拍摄的，对。您可以把它放大看一眼，放这么大，萨老师已经不敢放大了。
我到那儿就行了。哇！不许流传，
待会儿偷偷发给我啊。
哎，好嘞。我想问一下大徐老师，就是现在我们的 8K 设备，像我们的转播车等等 8K 设备，还能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问题太好了，这太多了，是吧？除了电视转播之外，都突破了原来家庭观看，是城市观看，是吧？我们说这个广场观看，
对。对，
那么这个呢，可能将来是就
屏幕越大，你越有优势。
屏幕越大，它越有优势。
对，
而且屏幕越大，它那个高清的优势显示的这个越大。
对，我们会有一个百城千屏的计划，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会专门布置 8K 的大屏幕，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的家乡通过这些大屏幕去观看 8K 的奥运会开闭幕式。
对，它那个高清的优势显示的这个越大，体育转播、文艺演出是吧？大会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运动员一些训练方面，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时候 8K， 有时候转弯又转急了之后，你要是大的放个照，他看不清他那个细节。
其实 8K 这样一个技术呢，除了用在这个影像转播上，它其实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生态，或者说出来了一个产业链。现在咱们不是有这种微创医疗的这个技术，还有远程的医疗。它这个微创的时候啊，看到那个微小的结构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模糊，所以做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那么一旦把这个 8K 技术用到这个远程医疗微创手术上的话，那么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还有一点呢，这个 8K 呢，就是刚才徐老师和咱们这个小撒也讲到了，你照到这个人脸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这个人脸的肌肉的运动啊，实际上呢，它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来研究一个人的心理活动的时候，如果通过 8K 这样的一种图像，把他脸上的这种肌肉的微小的运动都能把它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辅助这个测谎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研究。 那么也能做很多的事情。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樊院士，又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未来的窗口。